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呢，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如果弟兄姊妹有身体不太舒服的呢，也可以坐着来读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6章，我们从第24节读到第29节，24节起。保罗这样申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使徒行传》。在我们上次查考《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保罗被犹太人污蔑陷害，然后就被罗马巡抚菲利斯所关押。那么呢，本来是菲利斯要来审讯保罗的，结果保罗呢借这个机会呢，就向巡抚菲利斯来传福音，讲论神的公义与审判。那么巡抚菲利斯呢是知道保罗说的都是真实，都是事实，他也很害怕，但是他却没有认罪悔改啊，他依然是贪爱钱财。那么他就这样的没有找到保罗身上任何的罪名罪行，但是呢就把他关押，一直关押了2年之久。那么一直到新任的巡抚菲斯都来，那么结果菲斯都呢也找不到保罗身上有任何的罪行。然后这个时候正好就是亚基帕王要来这个地方来巡视，结果呢这个巡抚呢就来到亚基帕王面前，就说：“你看现在这里有个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就上一任巡抚菲利斯已经把他无缘无故关了2年了，而他又是一个罗马公民，这怎么办呢？然后他要上诉到凯撒要上诉到罗马，到凯撒去，就怎么办呢？这个亚基帕王因为他来这个地方巡视嘛，他正好要显他的官威他就带领很多的千夫长也带领这个城中的这些权贵们、有钱人们、当官的全部都来，声势浩大，要来审讯保罗。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保罗面对亚基帕王的审讯的时候他所最后所讲的话那么亚基帕王审讯他，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来为自己辩护吧。那么再一次的使徒保罗并没有就是为自己来伸冤，并没有这样，他再一次的来讲他是怎样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他以前曾经是一个怎样抵挡耶稣抵挡神的一个罪人，那么后来主耶稣基督怎样向他显现，那么他怎样眼睛瞎掉，后来又眼睛可以看见，然后他就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把他这个认罪悔改信耶稣这个经历再一次第三次又再一次传讲一遍，来见证耶稣的名，来证明耶稣是罪人的救主，耶稣是世人的救主。那么讲到这里呢，结果菲斯都就是那个新任的巡抚就打断保罗说的话，就说你疯了，你癫狂了然后呢保罗就说他并没有，他说的都是真实明白话 那么呢，这时候呢，保罗就直接对来巡视的这个亚基帕王就说，其实亚基帕王呢，他是一个就是犹太人哈。那么他是知道旧约先知，所以保罗就直接就问他，就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哎，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到底谁在审讯谁呢？保罗这个地方，他仿佛像一个审判官，而那些达官贵人、那些权柄的人，哎，仿佛在面对保罗对他们所提出的质问啊，就说你们啊，摸摸自己的良心，就是我讲的话哪一句不是真实的？你摸摸自己良心，先知的那些话，你真的就不信吗？你其实是信的啊，就是这样来质问亚基帕王。然后亚基帕王呢，就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一个方面呢，好像就有人说这个亚基帕王心动了，有点想信啊，成为基督徒。但是也有人说啊，这其实就是非常嘲讽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王对保罗说：“你也不看看你是谁啊？你是个囚犯啊，我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你想这么稍微一劝，就让我成为基督徒？”这其实是一个讽刺和嘲笑的话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说不管就是。这个王是怎样的看他什么的，保罗就说我不是要劝你啊，我不是少劝多劝，我所有人，我巴不得所有人啊，因为那个王带了很多人来，声势浩大的，就所有人就是今天都能够听我说的，能够像我一样，像保罗一样怎么样成为基督徒，成为信耶稣的人，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就是不要像保罗这样，就是被这些锁链捆绑成为囚犯。但是保罗说，希望你们所有人啊，都能够像我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一个大致的背景哈。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其实像所有我们刚才说到来到现场的都是达官贵人呐、啊，都是有权有势，都是达官贵人，很多很多的人。保罗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一个囚犯的身份啊，身上都有锁链。就这些巡抚啊，这些王啊，这些总督，一句话，保罗的命就没有了，啊，这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囚犯，结果一个囚犯对这些达官贵人，对这些没有枷锁的人，说什么？我巴不得你们像我一样，哎，这句话，这不是，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这不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吗？谁会这样呢？保罗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人呢？是个囚犯，是不是？然后呢，也不是什么很富有的人，啊，就是那个腓力斯巡抚曾经想从保罗身上能够敲诈一点钱出来，对不对？结果两年之久，有没有敲诈到钱？也没有，哎，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也不是一个什么有权势的人，啊，也可以说甚至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也没有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他。也没有啊，你就这么一个人，可以说在世人看来真的是很可怜，又被冤枉，又找不到任何的罪行，结果就这样的逼迫他、关押他、苦待他，他却丝毫看上去没有丝毫能力去反抗、保护自己，就这么一个人，很可怜，一个一无所有，也是很孤独的一个人。但这样的一个人却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说：“你们都要像我啊，你们都要像我一样啊。”所以那个。人家就说你这是疯了，你这是疯狂了啊！说到就是保罗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啊，成为基督徒啊，我就想起我以前我一个好朋友他经历的一件事情啊，那是好多好多年前了啊，就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在中国大陆的加密教会在服侍啊，那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都在教会里服侍。然后这个好多年前呢，我这位朋友呢，他第一次来美国，就别人邀请他，他第一次来美国，啊，就去到加州啊、硅谷那个地方。那么他第一次来美国呢，去到当地的教会参加主日聚会，那么教会的那些同工啊都非常热心啊，一看哎呀新来的朋友，中国大陆来的啊，非常热心，但他们。并不清楚啊，这个就是我这个朋友他已经是基督徒啊，已经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不知道他就想哎呀中国大陆来的第一次来美国，就想啊、哦、那一定就是对福音啊有兴趣的一个慕道朋友啊，就是这样。 那么呢，聚会结束了之后呢，这些教会热心同工呢就开着车，就带我这个朋友就到这里去转一转啊，就去到当地的一些豪宅区啊，就是一些豪宅区，就带着去看一看，大陆来的朋友看一下，就一看，哇，到这个那个房子漂不漂亮，豪宅，哇，漂亮，我们教会某某长老家啊，然后到这个房子漂不漂亮啊，我们教会某某执事家啊，一路上看啊，那当然是很漂亮的房子啊，加州硅谷那个地方啊，那当然了，确实是豪宅。然后呢，看了以后就这热心同工就对我这个朋友就说：“你看，信耶稣好不好？啊，来我们教会吧，信耶稣吧，以后你也可以住上这样的房子啊。”就这样跟我的朋友讲。然后我就想，这就像让我想起保罗说的那句话：“说你像我这样啊，是不是像我这样？你只要像成为基督徒啊，像我这样。”但是呢，听上去话好像都是个意思，但是那个意思却是相反。保罗身无分文呐、啊，也没有豪宅啊，啥都没有啊。就你们要像我这样，但是那个教会的热心同工呢，对我这个朋友就说：“哎呀，你要信耶稣啊，你要来我们教会啊，你看怎么样？哎，说不定哪一天你也可以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去啊，像我们一样啊，成为有钱人呐、啊，像我们一样啊。”那么，其实呢，今天呢，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呐、啊，多多少少也是这个意思，啊，多多少少也是这个意思。你看，哎，基督徒好啊，基督徒好啊。你看那个谁谁谁成功人士，你知不知道？啊，知道，他是信耶稣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就跟人家讲，我们说，哎呀，基督徒好，基督徒好。他说，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家的孩子，你看多么棒，哎，去教会的。有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也会这样讲，而且会说。就是告诉他啊，你看那些人啊，多么成功，多么富有啊，他们的生活，哎呀，真的多么富足啊！为什么呢？哎，基督徒啊，你成为基督徒就可以成为，就也可以这样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知不觉当中也会在给别人讲这样的话，传递这样的信息。但是如果当这样的时候，我们一看保罗，我们就完全无法想象。保罗这样的人，你凭什么让人家像你一样呢？像你一样有个什么好呢？你保罗就保了你这个样子，你还在那里大声疾呼，大家都像我一样吧？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后来我那个朋友呢，就是后来他回来美国回来跟我们聊天啊，就说他我们你有没有再去那个教会？他说那不去了，不去了，那个教会不去了。当然他听到这个话呢。他觉得哎，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好可笑啊！怎么个基督徒讲这样的话，好可笑。但是呢，他后来一想，他又觉得好害怕。哎呀，他觉得这个话好可怕。为什么好可怕呢？哎，他想起圣经中有人讲过一样的相似的话呀，有一位讲过一样相似的话，是谁呢？啊，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啊，马太福音4:8-10，八节起。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哎，我们只要读过圣经的，我相信对这句话都还是有印象。哎，拜我，你看这荣华都是你的。结果耶稣对这样的话什么反应呢？耶稣说：“我们一起读哈，10。”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我们很热心的向人传福音，我们真的是希望人灵魂得救，然后我们真的想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真的想说一些话，别人真的能够听得进去。我们想很多的办法。啊，我以前我在美国来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有一门课叫实践神学，啊，其实我觉得那神学两个字完全可以去掉，那就实践两个字就足够了。那这门课甚至教我们，你们在你们聚会的时候，教会里面你们要用什么样的这个香水，香氛。用什么这样的味道，然后根据天气啊，根据气候啊，根据当时，甚至你要看看当时的股票价值，因为你的会有很多人可能在股票上要投资的，然后迎合，然后大家觉得哎呦这个味道，哎呦好舒服啊，要搞这些东西，用什么样的音乐， 然后很多很多这所谓实践，哎呀，我们福音要传出去啊，要让别人听啊，别人喜欢听什么样的话，哎呀，我们要让人听进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用一个完全不合神心意的办法，就说，哎，成为基督徒好啊，是不是？好在哪里呢？啊，我跟你说永生，我跟你说天堂，你说我看不见，那我指一些你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就会是这样。感谢神啊，感谢神啊！圣经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语，我们就丢到黑暗里去了。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对的，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合神心意的，可能我们都已经掉到黑暗里去了。我在这里不是说就是那个教会带我那个朋友去看他牧师长老的房子的那些弟兄姊妹如何如何，他们真的是好心，真的是好心，真的是他们可能心里真的是想让人能够信耶稣，真的是这样，但是他们结果并不是合神心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没有注重神的话，没有注重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如果不要这个光，我们很容易就掉到黑暗里去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神的话。神的话让我们告诉我们，有一位保罗，他让人像他，他让所有的人，他劝所有人像他。那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我们要值得来思想啊。什么叫成为基督徒？那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像我这样那就是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有时候在想哈，这不仅是保罗呀，那么耶稣常常劝人像他，是不是跟从我，效法我，常常这样劝人。那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耶稣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家看呢？房子啊，是不是耶稣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看呢？啊，说到房子啊，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其实几年前呢，有一次我也带一个慕道朋友啊到我家里去，啊，当然我带他到我家里去，当然不是让他来看我的房子了，这有别的事情啊，就是带他到我家里去啊接待一下。那这个慕道朋友啊，就是坐我车，就坐我旁边，然后快到我家了，进了我们那个小区了。后来我就说，哎，你看我家就马上就到了啊，马上就快，很快。后来这个慕道朋友讲一句话，他说，哎呀。他说：“你这住的不是有钱人的地方吧？”后来，哎，我说是的，哎，真不是有钱人的地方，啊，那么，哎，挺有意思。后来就是，他看到我住的地方，他看到我住的房子，然后对这个朋友是否信耶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本来对福音还是有兴趣，结果到我家里一看这个兴趣降低了呢，还是本来对福音没有兴趣，到我家里一看，因为对福音又有兴趣，我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也知道什么呢？就是当年使徒保罗所拥有的比今天的我所拥有的那少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当年的使徒保罗就被罗马人审讯的使徒保罗，他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连他都能自豪的让所有人像他这样，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是不是？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多次啊，就是要人来跟从他。那么当有人呢，要来跟从耶稣的时候，有一个文士来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说来说去又说到房子了，又说到房子了，啊！那有人来跟从耶稣，啊！耶稣当然希望人家跟从他了，啊！巴不得人家跟从他，结果耶稣却说什么：“你要看房子，我是没有的，没有房子给你看。”那么我们再来看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哈，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还有35到39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起，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到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这里呢，就是说到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去跟从耶稣了。那么这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就是约翰那么很有意思就那天晚上他们看到耶稣以后，他们就跟耶稣住在一块了他们就问：你在哪住啊？好了，耶稣，那你们来看呢？他们就住在一块了。所以他们看见的耶稣呢，当然不是什么非常富有的人了当然也不是什么非常有权势的人。那天晚上他们所住的地方，当然也不是什么豪宅了，一定也是非常简单简陋的地方。那么这两个门徒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呢？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甚至为什么要来效法他呢？因为前面呢，施洗约翰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到他这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施洗约翰对他的门徒这样讲，指着耶稣你看，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呢，第二天施洗约翰跟这两门徒站在那里，又看见耶稣了，就是看哪，这就是神的羔羊这就是神的羔羊，而且除去世人罪孽。结果这两个门徒呢，就要去跟耶稣，就要去跟从耶稣，就要想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人，耶稣住在哪里，就要想跟从他。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他们想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这两个门徒想从耶稣那里得到罪得洁净，是不是？想从那里得到罪得赦免，所以他们要跟从耶稣。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耶稣住什么样的房子，是不是？他们也不在乎我跟从耶稣以后我能得啥好处我跟从耶稣以后我以后能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我以后能够在地上拥有什么，他们其实也不在乎这些。因为他们跟从耶稣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这些，他们跟从耶稣的目的是因为施洗约翰告诉他，这个人能够洗净人的罪这是他们跟从耶稣的目的。然后显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是罪人呢？显然认为自己是罪人呢。他说：我们身上有罪我们有罪孽我们在我们身上压得我们痛苦喘不过气。然后施洗约翰告诉我们，今天这一位他能够洗净我的罪他一看，哇，又看到他了，赶紧跟他走，赶紧抓住。所以这是他们来跟从耶稣的原因。那么那天晚上他们在耶稣那里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过得怎么样，圣经完全没有讲，完全没有讲。但是我们也知道一定不是什么样子呢，一定不是住在豪宅里面也一定不是过着很奢华的生活，一定不是的。但是这两个门徒就愿意跟从耶稣，甚至愿意效法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耶稣那里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罪得赦免，罪得洁净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也劝人像他一样。那么像他一样能得什么好处呢？像使徒保罗一样能得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认罪的人，认罪的人。使徒保罗在那里说：哎呀，大家都像我一样吧。然后在这之前他说什么？他说：我以前是怎样的罪人，我以前怎样的抵挡耶稣，但是耶稣怎样的拯救了我，耶稣怎样的爱我。把他信主的经历第三次讲，当众讲第三次，再一次讲，然后讲完了之后对大家说，大家都要像我一样。像你怎样？像你认罪，对不对？像你那样去认罪，像你那样看到自己的以前罪中的可怕。这是他对所有人说的。使徒保罗说：大家像我这样成为有钱人，不是的， 不是的，他说大家像我这样成为一个认罪的人。所以这就是他反复讲他是怎么信主的，他以前是怎样的罪人，他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像他这样成为一个认罪的人。说到认罪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的认罪啊，让我印象很深啊。说起来这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啊，我现在是这个年纪了，经常一说都是想到以前的事了啊。好多年前啊，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聚会啊服侍哈。有一次呢，我们就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站起来做信主见证，然后就讲你以前是怎样的罪啊，你以前犯了怎样的罪，你是耶稣怎样拯救你，大家纷纷起来讲啊。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大家都是成年人咯，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成年人，我那个时候也是二三十岁吧，是成年弟兄姊妹，大家讲的一般都是很泛泛而谈，哎呀，我以前是个罪人呐，那心里都是污秽的罪呀，哎呀，都是骄傲啊，自私啊，啊，那神光照我，如何如何，多半都是这样讲。但是这个认罪真不真诚？非常真诚，一句假话没有。那确实就是，啊，就是大家多半就是说认什么罪？认我心中隐而未现的罪啊，就是这样，啊，大家好。这时候有一个弟兄站起来，啊，这个弟兄在我们教会啊，那真的是有口皆碑。啊，那简直人心目中的基督徒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弟兄当然不是我了。这个弟兄他站起来讲，这个弟兄他性格非常的温和，啊，性格非常的温和，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单纯的一个人，非常纯真的一个人。如果说天国的人都像小孩子一样，那这个弟兄真的他的那个内心就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啊，但是他也没有孩子的任性，没有孩子的自私，没有孩子的自我中心，他是一个非常以主为中心，一个心中没有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人啊。就但是呢，他其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然后他跟他的妻子都是非常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啊，也是30多岁啊。那么这个弟兄站起来他来认罪，结果他就讲得很具体，他不是泛泛而谈，他我心中隐而未现的罪啊什么，不是，他说在我小学几年级啊，我偷了我同桌同学的铅笔啊，然后后来我来到耶稣面前认罪，然后我找到这个同学，我向他认罪，我还了他。他讲这一件两件三件，和我当时听到，我在心里听到，我就很大的震撼。我不知道怎样用语言来表达，一个30多岁的成年男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一个在人看来就是没毛病，找不到他身上任何问题的这么一个人。他是非常模范非常榜样性的基督徒，性格温和谦和啊，不说任何冒犯人的话，内心非常的单纯，就这么一个人。结果他来认罪，他完全不管别人怎么去想，别人说哎呦你看你连一个铅笔你都贪呐，他完全没有这些想，他是真的真的真的相信那个时候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耶稣在听他怎样认罪。他是最相信的一个。我当时心里就是这样的触动，所以我一直记得，一说到认罪，很多人认很可怕的罪，吓死人。但是我为什么就记得他呢？因为 我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我当时心里的感受，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说这个人真的信。这个弟兄真的信，真的信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而且他不是讲给我们这些人听的，他真的是讲给他心中所信的那个审判主耶稣听的。啊，所以他非常的真诚，啊，他来到神的面前非常的真诚，结果呢，他在我们弟兄姊妹面前，他当然也是非常的真诚。然后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他对自己非常的真诚，一个人对自己非常的真诚，这个人是自由的。很多人不自由，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不真诚，欺骗自己。 所以这个弟兄给我印象很深。然后呢他真正的来到耶稣面前来认自己的罪。虽然在我们听起来一个铅笔一个橡皮擦有什么呢，但是他真正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忘记自己，舍弃自己。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哈。约翰一书的1:9-10，九节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使徒保罗呢，在那里大声疾呼一个囚犯带着锁链在那里大声疾呼，向那些达官贵人们，向那些审判他的那些权贵们大声疾呼，你们都要像我一样，像使徒保罗怎样的认罪第一个就是认罪，认清自己罪人的本相。第二个，使徒保罗讲述自己认罪悔改的经历，神怎样的拯救他，然后他对大家说，像我一样，像使徒保罗怎样，第一认罪，第二呢悔改很多人光认罪不悔改那是没用的认罪只是得救的第一步，你走完第一步你要走第二步你光走那第一步有什么用。使徒保罗说，我是曾经怎样的罪人，我是怎样的，但 接下来怎样，我悔改了，我的人生方向完全改变了，完全翻转了，我以前是往这里去的，那我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认罪之后悔改，我人生往这边去了。所以他就是向所有人说，所有人不仅要认罪，像我一样认罪，所有人还像我一样悔改，你们的人生方向要改变了，要调整了。那么使徒保罗呢，他曾经是怎样的人，他自己他曾经是一个残酷无情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曾经立下心志立下誓言要抵挡耶稣他仇恨耶稣，仇恨信靠耶稣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以前是这样的人。结果当他在大光当中主耶稣向他显现，他认罪悔改之后呢，他完全改变，彻底的改变了180度的改变，他从逼迫教会仇恨耶稣抵挡耶稣，结果他转变成不顾性命的去为耶稣做见证命都不要去为耶稣做见证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因为他自己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他非常深刻的刻骨铭心的知道神耶稣对罪人的爱是怎样的爱，他非常懂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曾经就是那样的罪人，所以他对上帝的爱认识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呢，神也就兴起他，神也就使用他，让他向世人去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因信称义是上帝赐给人的真理，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得救是靠信心，完全是神的恩典，那这个真理要传讲出来，结果上帝使用使徒保罗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最重要的传讲人，但是整本圣经都是围绕这个真理，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是彻彻底底清晰的讲出来，为什么是他呢，为什么偏偏是他讲，因为他曾经就是一个罪人，他靠自己的行为那是污秽不堪，没有办法面对神，结果他得救了，所以使徒保罗说，连我这个罪魁都能得救，那他巴不得所有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像他这样成为一个罪魁，当然不是，是不是像他这样认罪悔改，人生完全改变那么后来使徒保罗他说什么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其实使徒保罗讲他的认罪悔改的得救经历，就是讲他人生的改变，人生方向的翻转，然后最后说，他说大家巴不得大家像我一样，像他怎样，像他这样人生被上帝翻转过来他以前是跑错路了， 他以前是走错方向了，但他现在呢，使徒保罗说，上帝把我完全从黑暗当中带出来，让我进入了光明。然后他说，巴不得所有人都像我这样，人生能够翻转，能够悔改，能够改变。使徒保罗讲述自己认罪悔改的经历，保罗讲述他人生方向的改变，讲述他的悔改。那么保罗也讲述神对他的托付和差派，主耶稣对使徒保罗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这处经文哈，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一起来读哈，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起，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敬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主耶稣基督拣选拯救这个大罪人保罗，然后呢保罗的人生方向完全的翻转，完全的改变那么主耶稣对保罗说，那我差你去到世人当中，万民当中做什么事情呢？把他们的眼睛打开然后呢把他们从黑暗中带到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带向神然后呢罪得赦罪罪得赦免，然后得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基督里，在神里面的基业，就让保罗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让保罗做，为什么？因为他都经历了，这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保罗不是去做就别人经历的事情，保罗去做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他是这样，他就眼睛被耶稣打开了，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基督在大光当中，他的眼睛就瞎了。后来当他认罪悔改，耶稣告诉他你该怎样怎样行，眼睛打开了，看见了。他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是从黑暗归向光明，他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是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归向神。他以前是罪的奴仆他服侍自己的骄傲他服侍自己的私欲他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权势所捆绑，被魔鬼撒旦谎言所欺骗，他是罪的奴仆。结果他从这个魔鬼的权势之下，神把他拯救出来，来服侍神，然后怎样？罪得赦免。使徒保罗得到罪得赦免，所以上帝让他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带给别人。这其实就是耶稣对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讲的话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耶稣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人非常非常凶，这个人被鬼附那么这个人被所有的人排斥，丢到坟墓里面去，那这个人凶得不得了，被鬼附，然后结果耶稣拯救了他。那么这个人要怎样？这个人说，那我他就要跟从耶稣，耶稣去哪里他去哪里。结果耶稣没有让他跟，耶稣说，你回去，你把我坐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是告诉人，为耶稣的名做见证。其实这就是耶稣对使徒保罗讲同样的话，是不是？以使徒保罗以前就像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心中充满了仇恨，残酷无情，疯狂的去逼迫基督徒，把人家的妇女孩子，就把人家就家庭破碎，人抓出来，强大的强烈的仇恨和骄傲，自以为意，就像一个疯子一样。他以前真的是疯的，后来没有疯后来以前真的就是像个被鬼附的人一样，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就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结果耶稣拯救了他，耶稣对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说，你去告诉人上帝在你生命中做了什么，为耶稣做见证。结果耶稣对使徒保罗也是讲同样的话，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神开了你的眼睛，神让你出黑暗进光明神让你脱离魔鬼来服侍神，神赦免了你的罪，神甚至让你得到在基督里的基业，神这就是耶稣在你身上做的，你把这些事情去告诉别人，去为耶稣里面做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就做这件事情，他总是讲他是怎样得救的，他是怎样认罪，他是怎样悔，他是怎样得罪，他是怎样罪得赦免。所以主耶稣差派使徒保罗去把人眼睛打开 让人出黑暗可以入光明。主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只有耶稣是光，只有跟从耶稣才是走在光里，不跟从耶稣一定是在黑暗里，一定是无论你觉得那条路是多么光明，多么前途无量，最终一定落到黑暗。黑暗其实是什么呢？黑暗其实是绝望。绝望是什么呢？绝望是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出路你就绝望了。光是什么呢？光照亮，光照亮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出路。那只有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使徒保罗经历了这些。那么使徒保罗劝人家像他一样，像他那样认罪，像他那样悔改，像他那样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那么使徒保罗劝人像他那样，像他怎样的？最重要的我们刚才其实看到了，得到什么？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亚基帕王啊，浩浩荡荡带了很多人，千夫长啊，城中的权贵啊，来审判使徒保罗。但是最后呢，使徒保罗反而像一个审判官，他反而像一个审判官来质问这些人啊，特别是质问这个王，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你信不信先知的话？这个王没有办法说，和使徒保罗你是信，你是信。他像一个审判官，他在审判这些人。然后呢，这个王就说，你想稍微一劝就让我成为基督徒。后来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不是只对你哦，我对所有人哦。你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知道亚基帕王讲，你想稍微一劝就让我做基督徒哈，那个我啊，原文圣经用大写的，用大写，这表明这个人是怎么样，极度骄傲的一个人呐。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劝别人可以，你劝别人可以，你来劝我，我是多么高大，我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呐，你就想这么劝我，就想成为基督徒，你太可笑了吧。那个我是大写的，这个王是极度骄傲的一个人。结果接下来使徒保罗讲的话就重重打击你，打击他的骄傲。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对你，我对所有人都这样，你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之前，使徒保罗说他传福音给谁听？给尊贵的，也给卑贱的，给老人，给小孩，给男人也妇女，所有人在使徒保罗心中都是宝贵的灵魂，都是应该得到拯救宝贵的灵魂，不分你是什么王啊，你是什么乞丐，完全不分的。但是这个王却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我是大写的我，你这个稍微一劝，你去给别人讲，你跟我讲太可笑。他是这样的人。今天也有好多这样的王啊，对不对？我在心中是这样的大写，很多人真的就这样劝我，冯涛，你这些话讲给别人听好了。是不是？我可能这些话，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也听到类似的话？人家说，你知道我哪里毕业的吗？你知道我干什么的吗？你给我讲这些，你大家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你跟别人讲好了。哎，我告诉你，那个人不错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你跟他讲。这个王他就是这样的，你想稍微一劝劝我，我是什么人？他是这样的。结果在使徒保罗心中，这个王有没有特别？一点特别没有。那这个王是怎样的人呢？罪人，罪人，跟所有人一样。使徒保罗说，跟以前的我一样，我以前是多么热心的法利赛人，我以前是怎样的在罪中。这个王啊，你也是一样，不仅你一样，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罪人，都是罪人。那么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哈，圣经这样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是说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都是罪人。但使徒保罗接下来说什么？他的罪得赦免了。 耶稣赦免了他的罪，耶稣不仅洗净了他的罪，赦免了他的罪，耶稣还让他作为上帝的使者去传递上帝的福音。啊，使徒保罗说，他巴不得所有人跟他一样，都能够罪得赦免，都能够罪得洁净。啊，那么得救之前的使徒保罗呢？啊，虽然好像一副啊很了不起的样子啊，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加玛列手下的最好的学生，如何如何，但是内心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在以前的查经当中，我们提到了啊，你不要看使徒保罗在认罪之前好像春风得意、得意洋洋的样子，其实内心是很痛苦啊。那么使徒保罗得救之前，他是这样形容他自己啊：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是很痛苦。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绝望啊，绝望。我们在早上的成人主日学当中啊，我们特别来谈思想到绝望，是不是？早上成人主日学，我欢迎弟兄姊妹有时间啊，还是来哈，我们每个主日早上9:30钟会开始我们成人主日学。我们现在成人主日学的一个题目是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的美德是信望爱啊。我们现在在思想第二个，盼望。那么盼望的反面是什么？绝望。那么绝望的第一个体现是什么？放纵情欲。放纵情欲是绝望的体现。为什么？因为圣经说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对永生、对神失去盼望的人，他会怎样？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拼命的想，就是去享乐地上的情欲之乐，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情欲之乐。像今天很多人去吸毒啊，去放纵自己啊，去做这些事，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会伤害他吗？会更长远的伤害他的身体吗？他知道啊，但他要这样做，他说反正明天要死了。啊，我活80年，跟我活2年，什么呢？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不是？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彻底的绝望了。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圣经所读到的，就是我们以前都是绝望的人呐，都是放纵情欲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人。然后这样的人看上去放纵情欲很快乐吗？一点不快乐，内心是很痛苦的，内心恨自己。使徒保罗以前在罪中的时候，他说我跟大家都一样，都是放纵情欲，但是他内心快乐吗？不快乐，非常痛苦，非常恨自己，他是这样的。但是他信主之后他怎样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圣经的经文哈，哥林多后书5:17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腓立比书4:13起。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你看这后面使徒保罗跟他之前那个痛苦完全不同，是不是？完全不同，不再绝望了，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不再讨厌自己恨自己，不再痛苦了。为什么？新造的人，我是新人了。最重要的是罪得赦免了，不再活在罪中了。所以使徒保罗劝那些人，劝着所有的人都要跟他一样啊。他不是什么有钱人，他不是什么权贵，他不是什么成功人士，劝人像他一样，像他怎样去认罪，去悔改啊，去出黑暗进光明。以前的路都走错了，大家各位都走错了，跟我一样，现在进入光明之中，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最后呢，都像我一样罪得赦免吧，都像我一样罪得洁净吧。他这样的劝大家，让所有人像他。那么使徒保罗生命如此大的改变哈，因为他得到那最大的喜乐。人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就是罪得赦免，在上帝眼中罪得赦免，这就是人最大的喜乐。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了，这是我们人最大的喜乐。人怎样跟神没有办法和好呢？就是之间有人的罪来拦阻， 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和好，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和好，我们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宁，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永远得不到。你在其他任何地方去找金钱、名利、地位、财富、权利，你拼命的去找，你找不到你真正内心的满足、喜乐、平安。为什么？因为你跟你的造物主之间没有和好。那我怎样跟造物主和好呢？我跟造物主之间，我跟上帝之间没有最拦阻了。这就是使徒保罗心中的喜乐，因为他与上帝之间已经没有最拦阻，他与上帝和好。你说他的罪去哪了？他的罪被赦免了，主耶稣担负他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使徒保罗身上的罪赦免了，洗净了，罪的刑罚落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四章七到八节，七节起，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这是最有福的事情，在上帝看这个人不是罪人了，上帝接纳了他，与神和好，这是最有福的。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哈，就是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比喻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啊，这是圣经当中很多人认为最美的一个故事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浪子呢，他起先是悖逆啊，悖逆父亲，离开父家，在外面放纵情欲，耗费资财啊，结果就很惨很惨很惨很惨，他就想，他要想回到父家，但是他回到父家，他觉得自己不配，对不对？我怎么有脸回去呢？我不配呀、我不配再回到父家做儿子了，我就给父亲回到父家当一个奴隶吧，就是这样。结果呢，我们耶稣说这个父亲就一直等着他，结果这个浪子回来，父亲就拥抱这个浪子，是不是啊？脏衣服都不脱，上来就抱，不仅抱，连连的亲嘴，就这样的一个父亲。然后呢，给他摆设宴席，把戒指给他啊，给他戴上。那这个浪子当然心里高兴了，非常喜乐。然后他真正最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父亲给他摆设宴席，是因为父亲把自己的戒指给他戴，是因为抱，是因为父亲抱他亲他，都是都是哈。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免了他的罪，这是这个浪子心中最开心最开心的事情。你说他真的在乎吃那一顿宴席吗？他真的在乎就是得到父亲的长袍吗？他当然在乎，但是最在乎的是什么？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心里清楚啊，但是他的父亲现在看他已经赦免他的罪了，这是浪子心中最大最大的喜乐，这也是使徒保罗心中最大的喜乐。所以他巴不得所有人跟我一样，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但是我巴不得所有人跟我一样成为一个罪得赦免的人，这是心中最大的喜乐。使徒保罗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绝对不是。他脾气很差的，他的言语很粗俗的，形象都是很糟糕的。使徒保罗他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但他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这就是使徒保罗希望所有人都像他啊！感谢神，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啊，认识到主耶稣，认识到主耶稣的门徒，认识到神的心意，更重要的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更重要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应该怎样去行啊。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使徒保罗对人说让人都像他，我们来思想像他什么呢？向他做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向他去做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人，像他那样成为一个罪得赦免的人啊。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啊就可以这样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担负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信靠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信靠耶稣的人出黑暗入光明，信靠耶稣的人得到那天上永恒的基业，永远的家乡，永远的生命。好，感谢神，我们最后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坐着哈。 我们会读三处经文，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经文，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53章5到6节，五节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感谢神赐给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有得救的信心，让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罪得洁净，我们就在神的眼中不再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不仅与神和好，我们更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光照在我们的心里，更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能够来思想神的话语，更是来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我们若当中若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主啊，我们愿意神在他们心里做工，让我们这一切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主啊，愿圣灵怎样的在他们心里做工，圣灵怎样的感动使徒保罗，愿圣灵今天怎样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说愿意所有还没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成为信耶稣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求神加添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这样的祷告结束。好，我们信息就到这里，弟兄姊妹请坐。